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圣诞节前夕来跟我们一起敬拜，来欢迎耶稣的来到。我们今天的敬拜呢，会由我们 Pastor Bray 来做，我们做一个开头的简介，然后我们会一起来唱诗歌来敬拜，然后 Pastor Brad 他会给我们讲做一个见证道，然后呢，我们会再继续在敬拜中，然后最后会有一个点蜡烛的仪式。如果你喜欢要跟我们一起来点蜡烛的话，就请你事先把这个蜡烛准备好。好的，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耶稣的诞灵的晚上，让我们一起来承受神来到世上的恩典。大家好，我是 Brad 牧师。今年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年，那我们也在圣诞节前夕也非常的不一样。往年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聚集，但是今年呢我们无法这样子做了，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制作群当中呢，我们就想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共庆这个圣诞节的前夜。那我们在圣诞节的前夜呢，我们大家呢就是有一个期待感，对不对？有一个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事前会有很大的一个期待。那么这个期待呢，会让你会觉得说好兴奋，对不对？好像每年呢，我们的小孩在期待圣诞节来到的时候，那是最令父亲快乐的事情，因为你就知道说，哦，小孩子看到了那个礼物的那种心情高兴跟喜悦，会让做父母的非常的喜欢，是不是呢？那我们呢，在这个每年的圣诞节前夕呢，我们呢都看到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呢就是要来培养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情绪，好吗？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先来唱一首诗歌，来培养这种期待神降临。
主心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期待救主降生。誓言承诺，全地罪恶已败，因主来临，主甘霖欢苏醒。全心的希望和期待，期待迎接荣耀新黎明。敬重的敬重的，请听主天使歌声，哦，神。Oh.
那我提到了我们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呢，有很多我们没有预习到的事情。那么当中就是有一些在这个故事当中出现的人呢，我们呢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人，就是像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的这三位从东方来的博士。那么这三位这个博士呢，他们穿的也不一样，然后戴的帽子也不一样。好，我们呢在这个故事中经常看到有他们的画像，那我们叫他们叫做Magi，好，也就是东方来的博士。好，那他们其实是他们不是犹太人，那他们是那种星象学家，他们来研究星象的这一种情况，然后呢从星象的这个事件里面来解释宇宙的事件的意义哈。那他们呢就从这个星象当中呢理解到说有一个孩子要来诞生，而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所以他们呢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来这个敬拜神的，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他们也不晓得什么弥赛亚。但是当他们看到了这个耶稣在马槽里面，他们居然呢就跪下来向他来拜敬拜。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位神的伟大，他出现即使是在这么样一个低贱的马槽里面，即使是在一个最软弱的婴孩的形象里面，但是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东方博士见到他的时候却还是俯伏下拜了。这也就是我们敬拜的一个意义，当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就要重新来发出那个敬畏，重新来发出那个赞美，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做我们下面这个敬拜，好，就是我们来这个报这个圣诞的佳音，耶稣降生，他是这么样的来祝福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起来崇拜，让我们一起来重新回到这三位东方博士，他们看到这位婴孩的时候，虽然眼见的是婴孩，他们知道这有一个神奇的一个大能在他的当中，而他们不自觉的就俯伏下拜了。好，我们一起来崇拜我们这位伟大的神。
是望你降生，起来起 Thank you.
耶稣，世界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佩戴至圣尊荣到永远。
几年前呢，我跟我的太太呢，我们决定呢，在这个圣诞节呢，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惊喜。那所以呢，我们一点都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平常圣诞节怎么样过，我们就怎么样过。那我们呢，很重视这个圣诞节的经历，不是只是重视这个物质。所以呢，我呢就是告诉他们呢， 圣诞节的早上呢，我们就是早上起来呢，然后他们就是随着他们喜欢起来的时间起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袜子，圣诞节的袜子，这个袜子里面就塞一点这些小东西，要给他们惊喜的。然后呢，他们呢在早餐的时候吃完早餐了以后呢，他们就来圣诞树下来拆这个礼物哈。那我们圣诞节的礼物呢，就是用那种非常无聊很平常的这种东西包在这个圣诞节的礼物盒当中哈，比如说像袜子啊，或者是牙膏啦、牙刷啦、毛巾啊这种东西。那他们呢就觉得说奇怪，怎么这一年的圣诞节给我们这些东西呢？所以他们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子来想说奇怪，爸爸妈妈今年是怎么样的呢？结果呢，后来呢，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最后的礼物，这个礼物里面就是给他们三个人一起的哈。那我叫他们呢，你们可以把它打开。结果他们三个人一打开了以后，就看到呢，这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圣诞节的这种雪球哈，那个水球里面就是里面是纽约市。就他们就想说到底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其中一个女儿就说，我忘记是谁说，她说你们是不是今年要带我们去纽约啊？结果我跟我太太脸上就充满了笑容，说是的，我们要带你们去纽约的今年。然后呢我女儿们就问说，那什么时候去啊？然后呢我就说大概七八个小时之后，所以你们现在就要开始打包了。那么呢他们呢就非常的惊讶，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是我们最值得回忆的一年的圣诞节了。那我们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都会想要有一个惊喜，对不对？那么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充满惊奇的，而且是一个特别的惊奇，还不是一般的惊奇。好，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惊喜呢，对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或者是我们所理解的是谁，还有我们自己是谁，还有神是谁，这一些的事情呢，在这个圣诞节发生的整个故事里面所带来的惊奇都对我们有影响的。那我觉得呢，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呢，是耶稣来到世界的惊奇，而这个惊喜里面呢，有三个特别的惊喜。好，那第一个惊喜呢，就是约翰他在写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他呢就是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同呢，因为他从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来看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呢，约翰呢，他开始呢描述耶稣的故事，跟其他三本福音书都不一样，他就开始来讲这个耶稣的时候，他是从个宇宙的观点来看的，这里面是有一个很深的含义的，在他所说的话里面很有哲学观，他在里面所用的用字遣词都是非常小心选择的。他说开始的时候有话，就是太初有道，那这个道呢，在原文的希腊文中是 logos， 那这个 logos 的意思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话语的意思。那么你要知道，从这个希腊原文的角度跟犹太人的角度有点不太一样的哈。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 logos 是被理解为上帝神圣的智慧。好，所以呢，这个是上帝的话，其实就是神自己。好，那所以呢，对犹太人来说，这个话就是神，神就是话，这个就是全部都是一起的。那我们从这个希腊的人的角度来看呢，那这个约翰呢，他呢却是更深层的用这个哲学的观点来说了哈。在希腊的哲学家，他们用 logos 字来描述是说口中说出的话，但他们也用 logos 来描述呢那种不可言喻的思维哈。这些思维呢就是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说出来，所以我们呢现在有个词就讲这个思维是一个推理，你还在推想这些事情的哈。那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看到希腊人啦、柏拉图啦，或者是赫拉克利特啦，这些有名的哲学家啦，他们也经常的来用 logos 来描述这种思维的原则，在描述统治宇宙的这种理性的原则哈。好，那所以 logos 就是那些真实的宇宙的原则，这个运行是依照 logos 来运行的。那所以这个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本质哈。所以比如说为什么这个 DNA 是无法这个溶解的啦，或者宇宙的任何事情的解释啦，好，为什么呢这个光是有光速啦，这或者是星球为什么在它这个位置啦，这个都是在希腊人的话语当中他们都是用 logos 来表示的。所以呢这个约翰是用 logos 这样一个深的哲学的字眼来讲神自己。好，那这个 logos 呢就成为的这个人哈，是道成肉身哈。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面说，这个 logos 就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听起来好壮观哈，而且话又说回来，他选择用的字眼代表了一个非常激进先进的方式来描述这位神哈。他说道成了肉身哈，他用这个 logos 来描述这位神是前人从未用过的。那他呢又进一步的来说了哈，要让我们能够来知道说哦，这位神他的进一步的描述哈，他就用希腊文里面呢他挑了这样子一个字哈。通常在希腊语中有两个字来形容身体或肉体哈，那这两个字呢就叫 soma 哈。那 soma 跟这个 source， 那他用这个他在选择这个字的时候他没有用 soma 这个字， soma 的意思就是干净还不错哈。所以就是说这个保罗在描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说 soma of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哈。但是约翰呢他没有用 soma 这个字来表达耶稣的身体哈，他说这个 logos become sarx， 约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logos 变成了 sarx， 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真理呢就变成了一个肉体。这个 sarx 在这个希腊原文里面描述身体呢是那种概用的话语，那种不是很高等的字，然后呢是讲的就是普通的这种描述身体的一个词汇，是属地气的哈，是那种坚韧的哈，是属人气的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用来描述人的身体，而且不是什么特别高贵的身体。那我们就想为什么约翰选择 sarx 这种属地气属人气的一般的身体的用词，而不是用 soma 那种描述比较高贵清洁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好，所以我们呢就看到约翰呢他说神的身体的神的话呢变成了一个属地气的肉体。好，所以这个是约翰在描述呢这个是神哈，他不介意的来到我们一般人当中。上帝呢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脏乱是感到坦然的，他并不需要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一个好特别干净很好的地方他才来，他是愿意进入到我们的当中的。上帝他很坦然的处在这些尴尬的境界里面，上帝他也很坦然的处于在这个破碎的生命伤痕和痛苦的境界，上帝呢他也坦然的处在功能失调的家庭或乱七八糟的人的生活当中，上帝是愿意住在一般人的当中的。 所以这个就是约翰他要讲的。约翰要讲，他不是说要来到特别高贵的环境当中，或特别高贵的人当中。上帝他来的就是要跟所有的人在一起，这所有的人里面就包括低贱的，包括不是很高雅的人。所以神呢，他是要来显示出他是在所有的人当中的，他不介意来进入到我们有问题、功能失调的生命当中。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诞生在伯利恒的这个小镇上面。而这个诞生的一刻，这个 Logos 就是道，就成为了 Sarx， 就是这个道就成为了肉身，神来到我们的当中。而且不仅只是他来到我们中间的事实让我们觉得惊喜，而且他来的方式也很令我们惊讶的。他并不是来说哦，有这个闪电啊，或者是有一个大的暴风啊，或者是有个大的地震啊，或者大的火灾啦、啊，这样子在这样子一个惊奇的一个轰轰烈烈壮观的情况之下来到我们的当中，而是他安安静静的就来到我们当中，他安安静静的就来出生于这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家庭当中。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呢，他是要我们呢来看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谦卑的形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有时呢，我们会觉得说啊，那神呢是不是就是离我们好远了啊？神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来了以后，后来呢也就不在我们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感受，对不对？但是这位神并不是这样子的，神并不是用一个这样的故事降临以后就丢下我们不管的。我们来看呢，在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里面，好，我们就看到在当时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要去报户口的情形。好，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里面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了，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好，所以呢，这个上帝呢，他不是从这什么什么雷声啦，或者火灾啦、大地震这样轰轰烈烈的来吸取到大家所有的注意力之下而诞生的。这位神呢，他呢是暗暗的进入到世界，他暗暗的在马槽里面诞生成婴儿，他暗暗的在这个玛利亚这一位少女的怀抱当中。这个故事呢，跟一般所有其他我们期待的神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位神呢，他谦卑的来到，这位神呢，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呢来到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奇，因为他没有用我们世人的标准来进入世界，他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进入世界。上帝要来拯救世界，但是他没有用我们人所想象的方式去拯救世界。所以我们呢就感觉的呢，这位神呢，他是这样子的谦卑，能够来把自己俯就于一个人的肉体，而且是最下层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出生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人呢，上帝呢，就是他就是把自己呢用最软弱的形式来降世为人，他不是用压倒性的胜利来降世，他是用那最低贱的方式来降世的。他生来就是一个可耻的一个开始，一对刚结婚的夫妻，但是这个玛利亚却从圣灵受孕，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在约瑟的心里是充满争议的，但是神他不介意，他用这样子一个低贱的身份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不是从天上来救我们，他是来到世上来救我们，他潜入我们的身旁， 跟我们一同在人生的战壕当中与我们并肩来战斗。所以这位神呢，他呢是在最黑暗的地方来使得生命出现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真正的圣诞节在最黑暗的地方发出光芒了。所以我们呢，现在的这个受教育的人无法理解这位神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最低微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唯一可以讲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神爱我们。我们看到这位神呢，他呢是这么样子的为着我们的好处的缘故来到我们的里面。而且最大的惊奇是不是他才来了而已，或者是他来的方式，而是这一位神呢，他进入了时空，然后与我们同时存在。所以他神呢现在还在我们的身边的，他到现在还是与我们同在的。好，这个不是只是我们哦，这回忆的一个故事。圣诞节不是我们每年拿出来回忆一次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呢来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也知道说，同时神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我们呢要来明白，现在这位神就与我们同在。他2000多年前如何的降生，如何的在这个事实上面。我们的看到的这个牧羊人来寻找他，三位东方的博士来寻找他，这一切的事情到现在他还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章9到10节，约翰是怎么如何来描述耶稣的。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在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耶稣称自己为世上的光，这个光进入到黑暗，而且这个光呢到现在还发光，这个光呢继续照在最黑暗的地方。所以神呢，耶稣他没有要停下来，他自从诞生以后，他是这个世界的光，他到现在还是世界的光。他并不是神永远的婴孩，他不是永远都是个婴孩。耶稣长大了，而且他做着神交给带给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个耶稣的诞生只是故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呢的一生，他把黑夜跟夜晚分开，他把夜晚跟这个白天分开了，他把天空撕成两半了，他突破了黑暗，他把宇宙颠覆过来了。黑夜降临的时候，那时光就已经进入了。那我们再看到呢，在旧约中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已经预言了神，也就是耶稣进入世界的诞生的这个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在马太福音1章23节里面也重述了哈。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马太福音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神的这个名字呢，我们有些人错过了，你知道吗？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是与我们同在，而且这是一个现在式，也就是现在的意思。神不是过去与我们同在，神不是只是在过去做过什么的事情的神，他是现在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仍然来找我们，他继续的来加入我们生活中每一天的事情。他是世界的光，他进入最黑暗的夜晚，然后来到之后，他持续的与我们同在，他谦卑的来到，他安静的来到，它照亮了我们生活中最黑暗的地方，最黑暗的时刻，也使我们能够在黑夜里面来行走。它是我们一切的盼望，它是我们一切的能力，它是我们一切能够来脱离这个黑暗的唯一的方式。它带领我们能够走出黑暗。所以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让我们来想，神就是这个光。那我们每年呢在教会有这个烛光崇拜的时候，我们都会来点蜡烛哈。那我们点起蜡烛呢， 在这个古时候是一个代表祷告的方式哈。那我们点蜡烛祷告哈，这就是我们在灵里面有一个渴慕，希望在祷告里面来接触这位神。那我们在点蜡烛的时候，就是邀请神来到我们的黑暗的世界当中，这是一个有象征性的一个形式哈。好，它就是光。当你在一个很黑的屋子里面点了一个蜡烛的时候，整个屋子就亮起来了。好不好？我邀请你呢，拿出你家里的蜡烛，我们一起来点蜡烛。然后呢，我要来为大家来祷告，看到这位神在黑暗中降临，为我们带来的光，带来的希望，带来的盼望。好不好？我们呢，一起来进入这个祷告，好吗？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善宴》。然后我们在诗歌唱完之后呢，我要来为大家祝祷。
圣善宴，群星闪烁多光明，在玻璃盒就住进夜降生，弥漫大地，罪恶虚空中叹息，直到晨曦显现带来黎明，真光显现，恩典照亮世挥别长夜，迎接荣耀早晨。父敬拜，让赞美声传万邦，和声
万邦金光，攀爬不长阳光。
在这个世界里面是黑暗的，这一位 Logos 的神成为 Source， 他道成肉身，神他进入到这一个世界来，使得我们的神呢，把他的生命能够来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愿我们众人都能够也成为神的光的反照，能够照到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来，使得我们能够来做神在地上荣耀的出口。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的崇拜，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圣诞节的前夕。好的，大家再见。